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仪三昧门，前面讲到第四十页，相光、微光、粗光，我们读了这几首颂啊，感慨啊很多，好像就是我们现前所遭遇到的困难，这个全球啊频传灾害，有旱灾，有严重的水灾，有风灾，有地震，啊，还有惊人的闪电，都是异常的现象啊！现象为什么会发生？科学家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啊，可是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明，特别是永明延寿大师的《宗经录》跟《心赋》，可以说讲的最透彻、最明白。啊，他是从一切大乘教里面择取世尊所说诸法实相的精华，肯定心性识变啊，整个宇宙在佛法讲法界啊，法界虚空界里面森罗万象啊，在佛法里面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啊，世间里面讲的太空，这里面无量的星球、星系啊，这个里面的森罗万物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来的？啊，将来它会到哪里去？佛法说得清楚，说得明了啊。佛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不是真的啊，真的只有心啊，全是心变现出来的幻象。心为什么会变？ 动了念头就会变。不动念头的时候，这现象没有。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呢，这幻象都没有。就像永嘉大师所说的，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悟了。起心动念就灭了，迷了就出现象了。啊，迷了之后起心动念呢，这个念头静，就现净佛国土。念头染呢，就现这个染慧的佛国土。念头善呢，现三善道；念头恶呢，就现三恶道。所以把真相告诉我们，只有这些念头啊，没有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这个理深深现象呢，可以说是无尽的复杂。啊，虽然很复杂，它的原理非常单纯。中国禅宗祖师大德常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我们了解这些道理，对于现前所产生的现象啊，大致上也能了解一个头绪了。啊，不能彻底了解，也能够了解几分。啊，这几分就很管用。啊，如何来化解呢？还是在念头啊，把不善的念头转过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善的念头，啊，善的行为，这个灾难呢，立刻就能控制住了，啊，它就可以不会再恶化了。不会再发展了，啊，他能够修炼，啊，可是这桩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呐、啊。难在哪里呢？难在现在人迷了，严重的迷惑。不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啊，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都在明文里呀、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的范围当中， 那么这个灾难就麻烦了。如果人心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灾难是灾难的开始。后面麻烦可就多了。古无大德告诉我们，你们看十善业道经永正上谕他所引用的一段话，和尚之的一段话，那是中国古老的谚语，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行善，这个灾难就能控制。那么今天全世界啊，将近70亿人，如果有1亿人能够行善，这个状况呢，决定能控制。这1亿人到哪去找呢？找佛教徒啊！佛教徒有这个数量啊！啊，全世界的佛门弟子真正全部，啊，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就在自己本位上真正发菩提心的啊，自度度他啊，要知道自己未度决定不能度人啊，自己怎么度呢？当然这个自度度他都有前身次第不同。啊，最基础的佛常讲啊，持戒念佛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只要贪嗔痴熄灭了，灾难就控制。啊，你肯发心，你肯转恶，就是这个行善，你真的是大善人了，啊，大好人呐！你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是来拯救众生的，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如果你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搞名闻利养，啊，还是搞自己的权势，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增长贪嗔痴慢，纵然你现前有缘分啊，过去有一点小的福德你能够增的啊，现在讲竞争嘛，你能够增得到 你想想你能够享受几天？啊，顶多吧，给你享受一百年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百年之后，你到三途去了，你得不到人生了。啊，这个事情，学佛的同学知道。啊，知道了还明知故犯，这什么原因？知道的不够彻底，不透彻，所以他的警觉心升不起来。啊，如果他自己看到，他将来要到地狱里的受刑罚，他就警觉。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怎么样？半信半疑啊！佛经上常常这么说了，自己常常也想，这个东西是真的吗？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用这些方法来劝人行善呢？这样的疑问，人古今中外都有啊，而且还为数不少。啊，佛说地狱，地狱你看过吗？我在年轻的时候初出家了，有三个好朋友，我们都同年，啊，命运也差不多，啊，法融法师、明严法师，啊，明严法师跟我的关系非常深厚。抗战期间我们同学在台湾，我们有同事，我学佛他跟着我学佛，我出家之后他也出家了，啊，他把工作辞掉的时候也跟我一起出家，我们一同受戒，啊，人非常善良，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啊，难得的一个年轻人呐！啊，可是我们的志趣、目标方向是一样，但是所采取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学讲经。他看到这很辛苦啊，啊，讲得再好，相信的人不多啊。他看到之后，他摇头，他这个很难，太难了啊！那要怎样帮助众生才有效呢？哎，他如果有神通。一现神通，人就不相信了啊！所以他就到密宗里面呢去学神通啊，找的是曲阳光上师啊，去了沉船的藏密啊，他跟他学。啊，学密也很苦啊， 一进门，好像是一百天吧，要磕十万大头啊！看你有没有这个毅力，能不能受得了啊？他真干，做事情非常认真啊，依教修行啊。大概到一年，他来告诉我，啊，他能够看到无为道，每一天下午，太阳还没有下山，鬼就出来了，啊，是饿鬼道的早晨，啊，他街上是稀稀落落，凡是有人住的地方就有鬼，人鬼杂居啊，啊，到晚上九点十点钟几乎是满街都是，啊，所以有时候。人跟鬼会相撞啊，撞的时候当然你看不到他，但是你突然好像一惊，那就被鬼撞到了啊。这个经验我们都有过这个经验的啊。他说的很正确，到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了，那是这个鬼爹晚上了，他这个阴阳跟我们颠倒的啊，那时候鬼又少了啊，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了啊，要到太阳下山之前。他是个出家人，没结过婚啊，常常跟鬼道往来，他说他也不害怕。最初是有一点害怕，到以后就变成习惯了，跟鬼相处就跟人相处一样，习惯了啊。在鬼道里面，他发现一个女鬼，前世的太太他还给他立个牌位，还买一些这个妇女化妆用的东西供在那边，告诉我这桩事情啊，我就说他，我说你学神通、神美通、鬼通了，人常常跟鬼交往没有好处啊。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说各有因缘啊，他相信这一套。我是劝他到台中一起来学经教，他说经教时间太长啊。这是证明，就是你要想跟鬼道打交道不难，修行的时间一年足够了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可是自从他有这个能力，他的脸上就灰色的，气色不正常啊。45岁那一年走的啊，这是过去看相算命说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2月法融先走，他走了，明年5月走的，7月我得一场病，我一想的时候我该走了。所以我念佛求往生 念了一个月呢，病就好了。我没找医生，也没吃药，因为我相信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到了，但那是韩馆长照顾我，还有四个学同学，台大的有两个，四大有两个，照顾我病重生活，他们轮流来照顾。从明年发生的事情证明六道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修行很认真，密宗所传的法他丝毫不苟，非常认真学习，意志精神能够集中，没有达到禅定的功夫，只是这个心不像一般人那么散乱，稍稍集中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在六道里面，我们跟鬼道接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是难事。那么从这个经验当中，我们就晓得，如同经上所说的，所有境界心心是别。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逐渐逐渐的深入经藏，三四十年之后，对于诸法实相才稍稍起入。真正可以说了，明了少分。不再有疑惑了。可是我们所学的真正要在生活上能用得上，那就是转境界。像这个明眼法师那个不行啊，他转不了境界，他被境界转了。不但他转不了境界，连他的老师也转不了境界。为什么？转境界要放下执着，要断烦恼啊！从哪里学呢？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终于搞明白了，从基本的戒律下手。基本的戒律就是《弟子规》。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书轻视啊，认为这是教小孩的。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啊？他不知道，这是佛菩萨的种子。你没有这个东西，像植物一样，你耕种没种子。一辈子也不会长出芽出来。儒释道的三个根， 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强调？啊，真的，我们明白了，这三个根才能长出如实道来。没有这三个根，决定不可能。啊，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要想成就，要想得到受用，要想能转变境界，就从这开始。啊，确实这样啊，不要太多。就这三个根，来救现前全球的灾难，就能产生效果。啊，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啊，我们在网络上、卫星上一起学习的同学，我们遵守佛祖的教诲，持戒念佛啊，现前持戒持什么戒呢？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三门功课做好了，给诸位说，三规五戒呀，就落实了。否则的话，你受三规五戒。啊，受菩萨戒，受沙弥比丘戒，全是空的，有名无实啊！啊，这三个是根啊，这三样东西学好了，你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啊。啊，为什么呢？你有这个三个根呢，就是诸佛菩萨他们的标准，善男子善女人。经上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你是其中之一了。如果你没有这三样东西，那善男子善女人没有你的份呐。你说这个多重要啊！古时候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这三个根呢，是在婴孩时候培养出来的啊，小孩从一出生到三岁现在人讲的是学前教育，这个学前是幼儿园，你还没上幼儿园啊，出生到三岁，这个才叫做扎根教育，基本教育。人受过这种教育，一生能够保持，没有这些灾难了。啊，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啊，一定有这个基础。不读书人说也有这个基础。啊，这三种教育不是念的，不是讲解的，是做出来的。啊， 最初是父母啊，大人表演给婴儿看的。所以这三种教育在中国是个普遍的常识，普遍的生活规范了。凡是人都要学的，学得很成功，学得很有效果。所以这个社会呀，五千年来长治久安了。改朝换代那是什么呢？末代帝王不守规矩，违背祖宗的教诲，这才出了乱子，是不是？身不修，家不齐，国就不治了，天下动乱了。新的王朝出现了，政权稳定了。你看中国历史，很少超过五年的，这个社会秩序啊，马上就恢复了。秩序恢复，至少会安定。150年到200年。大概这样才会遇到一次动乱。可是我们这一次亏吃大了。这一次动乱到现在没有能够恢复常规。满清亡国之后到现在将近100年。没有治理作用在将来以后的历史上写了这一段时期叫乱世因为都没有上轨道所以灾难这么多我们细心想一想，在过去历朝历代虽有灾难呢，没有这么频繁，没有这么严重。就佛菩萨的教诲，古圣先贤的教诲，细心去思维观察。你能看出一点道理出来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生在此时此处，这个日子怎么过？佛法讲的最透彻，讲的最清楚。真正能依教奉行我们确实能够化解这个艰难去 事极必凶，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啊，谁做谁得到。啊，绝对不要看到他不做我做干什么，好像我们做就吃亏了，啊，人家也占便宜了，你做你占便宜，别人吃亏。啊，他现在占一点便宜，现在是在现前，将来之后你就晓得了，三途苦报啊！啊，我们眼前忍受一点点，后福无穷啊！你把眼睛往远处看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能够遵守圣贤教诲的，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违背了啊，前途是一片漆黑，那真可怜。啊，人为什么不向上？为什么不学好呢？为什么自甘抱气呢？啊，这是愚痴，在佛法界，这是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罪业太重了。经常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这个机缘不容易遇到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才遇到一次啊。那么这一次机会失掉呢，你又要等百千万劫，你在轮回里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你才会再遇到一次啊，抓不住你永远轮回。你要真正抓住了啊，真肯放下，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依教修仙啊，念佛求生净土，你就成就了。净宗这个法门，善导大师讲得好啊，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啊，有人说这真的不是假的，李老师就常讲，念佛人一万个念佛，真正往生的就两三个啊，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那两三个往生的，那是真干的，他往生了啊！干假的当然堕三途啊！为什么呢？他罪重，他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灵性，这个罪过重了啊！还是一句话，自作自受啊！ 我们学佛，我们很感谢张家大师，啊，初入佛门，他让我读释迦谱，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学佛嘛，先要认识佛。啊，释迦佛一生的行仪，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呀。难为他老人家现身说法啊！世间人所希求的、所争的，他全不要啊！啊，他是王子，他也不住家，继承他父亲的王位啊，在世间名利里面，那是达到了顶峰了啊！别人拼命在争，争不到啊，他已经到手了，不要了。这个实现含义太深了啊！那就是说明修行正果。超越做皇帝不知道多少倍呀！你那个都不争，还争什么呢？啊，那么在佛门里面，这释迦牟尼佛最初为我们实现。没有道场，世尊一生没见道场，啊，那个时候人福报比我们大，啊，为什么呢？身体比我们好，他能在野外过生活。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他不怕了啊！晚上大树底下盘腿一坐休息就够了，一生如是啊！这身体好啊！啊，饮食日中一食。圆门透波，他就够了。啊，确确实实，他们的意念能转变境界，能让自己的身体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雨淋日晒，他承受得了啊，没有干扰他啊。啊，我们现在身体比他们差太远了。啊，我们要过他的生活，到晚上外面去露宿一个晚上，大概第二天就要送加护病房了。啊，怎么比都比不上人啊！所以印光法师教我们，这叫现代人啊！啊，修行建个小道场、小茅棚，不要大，小小的啊，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很有道理啊。你才真能成就啊！啊， 更小的道场，像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八个人，八个都往生了，功德圆满了。啊，道场小子们，你心是定的，不跟外人接触。啊，住众少，生活容易。啊，有三五个护法。啊，你的生活很简单，就够了。啊，所以我主张还是小茅棚好啊。啊，茅棚自己动手盖啊，很简单的。我在年轻没出家之前，跟参圆法师住茅棚，住过五个半月。啊，他的茅棚非常简单，就是乡下找几个工人，啊，山上砍几棵树，支架也做好，啊，墙是用竹篱笆编的。啊，竹篱笆围起来之后，外面围墙。啊，里面房间用三夹板盖的。啊，这个竹篱笆外面抹上这个水泥防水。啊，地是泥，泥土地，非常简陋啊。啊，五间房，当中一间比较大一点做法堂，五个人住在一起修行的，啊，那叫什么？真正修行道场，在深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啊，没有人来打搅啊，啊，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啊，所以晚上睡觉很早，啊，八点钟睡觉，两点钟起来。这是个出家人修行，在家修行啊，也应该是这样。道场建立在这一方，这一方现在讲的自然灾害就很少。我们住了几年，没听说有什么灾害。啊，台湾常常有这个台风啊，地震，那你没有影响。啊，他住在那个山是个盆地，冬暖夏凉。啊，以后我离开了。过了几年，参云法师也搬家了，搬走了。我们再去看老地方啊，风水就变了。啊，于是我们就验证了佛经上所说的 境随心转。啊，居住在那个地方不是真正念佛人，气氛就不相同。啊，我们这里讲的毛光照矣。啊，毛是毫毛，风光啊。啊，现在讲气氛。啊，外国人讲磁场。佛法的讲毛光，啊，现在就是现在讲的磁场不一样。